称颂你的名，我称颂你的名。我给你尊贵，给你赞美，你是生命真理道路，我称颂你的名，我称颂你的名。在监狱的锁链中，带着流血的伤痕，保罗和希拉在那晚祷告，在他们的疼痛中开始歌唱。他们的锁链就松开了，他们就自由了。哦，我称颂你的名，我称颂你名。我给你尊贵，我给你赞美，你就是生命真理和道路，我称颂你名，我称颂你名。在午夜时分，也许你会发现你在你已思想的监狱当中，只要伸出手去赞美，抵挡那些锁链，他们必奉耶稣的名落下。我称颂你的名，我称颂你名。我给你尊贵，我给你赞美，你就是生命真理和道路，我称颂你名，我称颂你名。I bless you.神祝福你们今天早上，希望你们是带着盼望来的，把一切都放在一边，只要等候神。今天早上明辉弟兄把他自己摆在一边，要纪念神的仆人。今天早上我们来敬拜，我们来歌唱，我不会忘记你带来的启示，拯救是我心的出埃及，你找到了我，你释放了我，将洪水退后为我的拯救。哦，亚威，你是为我征战的神，主啊，每一次的得胜，哈利路亚。Hallelujah. 深处。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白天是云柱，是一个迹象，你我同在。夜晚是火柱，是我脚前的灯，因为你找到了我，你释放了我，你将水退后为我的拯救。哦，亚威，你是为我征战的神，主啊，每一次的得胜。经过了深处，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I'll praise him in the valley. I'll praise him in the mountain. Amen. Have you been facing a valley?
我在深谷中山上赞美他。你面对深谷吗？他在那里要看顾你走过。我在深谷中赞美。我在山上赞美。我确定的时候，我要赞美。当我疑惑的时候，我也要赞美。当我没有力气的时候，当我被包围的时候，我要赞美。我在深水中赞美，我的敌人就被淹死了。只要我有呼吸，我就有理由来赞美主，我的魂。神是活的。 怎么能把它留在我里面呢？哦，赞美主，我的魂。我感觉到我要赞美，我感觉不到我也要赞美。我赞美，我知道你依然在掌管。因为我的赞美是一个武器，我的赞美在是个呼喊，会把耶利哥城带倒。只要我有呼吸，我就有理由来赞美主，我的魂。是安静，我的神是活的，我怎么能把它留在里面？赞美主，哦，我的魂。因为你是主权，因为你掌管，因为你复活了，战胜了坟墓。因为你是信实，因为你是真实的，因为你是至高的，因为你掌权，因为你复活战胜了坟墓，因为你信实，因为你有真理，因为没有比你更伟大的。赞美主，哦，我的魂。因为我的神是活的，我怎么能把它留在我里面？赞美主，我的魂。Praise the Lord, oh my soul. Praise the Lord, oh my soul. 我不会保持安静，我的神是活的，我怎么能把它留在我里面？哦，赞美主，哦，我的魂。Hallelujah. 今早只要来赞美他，感谢他为他所做的，为他的恩惠慈爱，感谢你主耶稣。哈利路亚，我们起立，我们要去到祷告中，我们来唱神的恩惠慈爱。 Mad Audio， 请你来为我们做开始的祷告。我没有写出来的祷告祈求，但是你有一个需要就举起手来，他能看见，把我们的需要带来。我爱你主啊，因为你的恩惠从来没有辜，你的怜悯从来没有辜负我。我一生的日子，我一直都被握在你的手中，从我醒来的那一刻直到我躺下安睡。我必歌唱神的恩惠慈爱，哦，我的一生你一直是如此的信实。我的一生你都是如此如此的良善。我要用尽我所有的呼吸，哦，我必歌唱神的慈爱。 Goodness of God， 我爱你的声音主啊，你已领我走过了火焰，在最黑暗的夜晚， 你比所有的都亲近。我认识你是我的父亲，我认识你是我的朋友，我一直活在主的恩惠慈爱当中。我一生你都是如此的信实，我一生你都是如此如此的恩惠慈爱。我要用尽每一口的呼吸，我必歌唱神的慈爱。Of God. 我们感谢你今天早上，哦神呐、
啊！
你如此的信实，主啊！你给了我们何等的应许啊，神啊！你一直都是这样信实，你与我们同行每个道路，你以为你应许了永不撇下我们。我们想要欢迎你的同在，今天早上主啊，我们想要欢迎你在我们心里来到这个会堂里，我们想要敬拜你，我们想要创造一个氛围，你喜悦住在里面。
Lord, we're so thankful,
我们何等的感恩父啊！
Priest,
你成为我们的至大祭司，那个大祭司为我们的承认。
Lord, you're the high priest,
你是大祭司，所有的来的一切的好处，我们的永恒的救赎，主耶稣。我们想要感谢你，今早上父啊，让我们带到你的面前，我们先要感谢你为你的恩惠慈爱，因为你一直跟我们同在。我们错误的时候，你也把我们扶起来。我们想要敬拜你，我们想要感谢你，父啊。我们把所有的需要带在你的同在面前，我们把它举在你的面前，带着我们的祷告，求你来满足每一个需要，每一颗心哦，主神呐、啊，把我们的负担放在你的脚前。今天早上，让我们就成为没有负担的人，把它放在你的脚前。我们能够听到你的道，有自由，有释放。今天早上，取你的仆人，愿你的道带着大能来，让它击打我们每一颗需要的心，改变我们的生命。你知道的主啊，你看到我们，我们所在的位置，我们要经历什么，与你和你的同在总是在一起。我们感谢你今天早上，祈求你与我们同在，还有那些我们不在的，我们的传道人离开的，我们希望你的力量在我们里面。感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你们请坐，我们来收早上的奉献。维多利亚和 Sharon 和 Michael 弟兄要为我们歌唱，我们来唱，等他们上来的时候唱信实的这位永不改变，信实的这位永不改变。亘古常在的这位，你是我平安的磐石，万主之主，我倚靠你。我向你呼求，一次又一次，我向你呼求，一次又一次。时刻，你是我的磐石， 我跌倒的时候你将我扶起来，经历所有的风暴，你的爱就是生命的锚，我的盼望单单在你里面。信实的这位，如此的不改变，亘古常在的这位，你是我平安的磐石，万主之主，我倚靠你。 I depend on you, I call out to youAgain and again, I call out to you. Again and again. 在患难的时候，你是我的磐石；当我跌倒的时候，你把我扶起来。生命的锚，我的盼望单单在你里面。 It's in you alone. 一个妇人病了这么久，不顾一切的寻求帮助，她听说一个人有大能，能使她好了，所以她爬过了人群，是聚在她身边的。立刻她摸到了衣裳穗子，医治就来了。他的衣裳碎着，当不顾一切遇见信心，咒诅就打破了。当医治说出的时候，那不顾一切遇见信心，耶稣带着同情运进来了，神迹奇事就发生了。当不顾一切遇见了信心，如果你厌倦了只是希望如此，需要一个出路。我去过那个地步，我知道你在说什么。下定决心，你向十字架走去，所有的患难疑惑都会失去了。当你去到那里，当不顾一切遇见信心，咒诅就打破了。被说出来的时候，当不顾一切遇见信心，耶稣就带着同情进来了，神迹奇事就发生了。当不顾一切遇见信心的时候，咒诅就打破了，一个封闭的头脑就被打开了。当医治被说出来的时候，当不顾一切遇见信心， 耶稣带着同情进来，有好事发生，但不顾一切遇见信心，好的事情就发生了。哈利路亚。阿们。我们邀请明辉弟兄来，我们来唱《锁链的打破者》。如果你走在一条老路上，一英里又一英里，如果你听到同样的声音，告诉同样的谎言一次又一次，如果你试图填满同样的老的洞口，有一个更好的生命，有一个更好的生命。如果你有疼痛，它是取走疼痛的。如果你感觉到迷失，它是开路的。如果你需要自由或拯救，他是撼动监狱的救主。如果你有锁链，他是打破锁链的。如果你曾在白天的光、夜晚的黑夜中寻求，如果你发现一直在老的战场上被耗尽了，有一个更好的生命，有一个更好的生命。如果你有疼痛，它是取走疼痛的。如果你感觉到迷失，它是开路的这位。如果你需要自由或者拯救，他是撼动监狱的救主。如果你有锁链，他是打破锁链的。如果你在白天的光、夜晚的黑暗中寻求，如果你发现自己在那种老的战争中一次一次耗尽，如果你一直跑在一条你认为不对的路上，你知道是不对的路上，有一个更好的生命，有个更好的生命。如果你有疼痛，它是取走疼痛的。如果你感觉到迷失，它是开路的。如果你需要自由或拯救，他是撼动监狱的救主。如果你有锁链，他是打破锁链的这位。何等奇妙，你在寻求这样的救主，他是一个打破锁链的神。祝福你们，感觉回到家中真好。我来讲神的道，我知道你们来听到， 我不觉得你是来听我，我什么也没有，但是我相信神有什么给我们的。每一次当我们有正确的态度的时候，我们想要感谢这些现场，实在是太好了，太好了。我不知道这实际上是我今天要讲的这个信息，当不顾一切遇见信心，我想要说，当不顾一切遇见恩典，当不顾一切就会。我们来翻到经文，路加，路加福音十六章。感谢思琴，感谢安苏尼弟兄创造这样的氛围，让我们能进来，期待我们的主对我们说话。路加十六从第一节开始，耶稣又对他的门徒们说，有一个富人的管家，别人向他主人告他浪费主人的财物，主人叫他来对他说，我听见你这事是怎么回事呢？把你所管理的交代明白，因你不能再做我的管家。那管家心里说，主人辞我，不用我再做管家，我将来做什么呢？我不能挖地讨饭，我又害羞，我知道怎么行，好叫人在我不做管家之后接我到他家里去。于是把欠他主人债的一个一个的叫了来，问头一个说，你欠我主人多少？他说100巴特油。管家说，拿你的账快坐下，写上50。又问一个说，你欠多少？他说100戈尔麦子。管家说，拿你的账写上80。主人就夸奖这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因为今世之子在他们的世代里较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我又告诉你们，要借着那不义的马门结交朋友，当你们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居所里去。然后我们再翻到哥林多前书三，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第四，对不起，是我们一周前读过的。我要继续一个不顾一切的管家，林前四第一节，四第一节，人应当为我以我们为基督的管家，为神奥秘式的管家，基督的仆人，并且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让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已经打开了圣经，先知说任何人只要有一点力气就能翻开这书，但是他需要伟大的神来打开这道，因为你把你自己藏在简易当中，但是你也在简易中启示自己。我们祈求你来，主啊，我们知道你已经在了，就是我们要求你来到道里面，掰开这个梁，给你的孩子们启示你是神，谁，我们是谁，让我们知道我们的位置，我们在基督里，耶稣里。我们感谢你，主，我们把这个机会交在你手中，祈求主的祝福在我们身上。当你掰开这饼启示自己，让我们就会像那些走在以马忤斯路上的人说，当他对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在我们里面燃烧。我们感谢你，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祷告，阿们。你们请坐吧。我带来Tom弟兄、Michael弟兄的祝福，问候他们在 Ron Spencer 弟兄的教会。我 我简直想给他打电话，我说我周五发烧了，发高烧了，魔鬼简直就不想放弃，他就是一波又一波的攻击你，但我们感恩神的恩典，但是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我们何等的感恩，他主依然掌管一切，他给我力气，不是我自己的力气，但他把他的力气给了，让我们能继续征战。你知道征战其实蛮享受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感觉到那个放心，发现你跟魔鬼征战的时候，你感觉好喜乐，你有给他吹回去，他吹过来，然后主给你力量，你说这就是你能做的全部吗？再来做一点，再来一次，我们何等的感恩，给我们道，道永远是力量，当你有道的时候，你简直太高兴了。我们想要感谢主，为所有的他给了我们。我要讲不顾一切的管家第二部分。我们活在一个时代，这个时代要求人，要求信徒要忠心。你发现在很多人里面，这个世界没有这个了，品质了，它是一个这个在人们中间这个能力已经没有了，这个品格没有了，人们迅速的改变，现在工作都不需要人忠心了，他们从一个跳到另一个工作，老跳槽，你知道，你发现婚姻也是到一个地步，到了一个地步，婚姻几年之后他们就破碎了。伯兰弟兄说，如果一个妻子，当一个丈夫娶了一个妻子，他需要这个妻子管家里，需要他忠心，需要他忠诚，但你在这个世界找不到忠诚了，这个妻子期待他的丈夫也是一样，但是你发现世界找不到了，你发现这些事情侵入进来了，不仅是侵入到世界，但是信徒中间也有了，但什么能持守家庭在一起？如果妻子很懒怎么办，她什么也不想干怎么办？她需要神的恩典把这个家庭还凝聚在一起。我们到了一个婚姻中到了一个很低点了，经历试验，但她把家庭绑在了一起，需要神的恩典把这个家庭持守在一起。不需要什么七步持守的成功婚姻法则，或者什么生活什么心理学，或者这个帮助，他只是需要神的恩典把这个家庭凝聚在一起，也是需要神的恩典把神的家庭聚在一起。他不需要人的能力，他不是需要某个伟人或者什么这个人的个性或者这个人的性格特点，他需要神的恩典把神的教会放在一起，只是需要神的恩典在这个时候。但是这个世界人们变得越来越少忠诚了，他们本来所应该忠诚的点。我们来读经文的时候，提摩太后书第四章，我在你主耶稣提摩太后书四章，保罗让提摩太讲这个道，无论得时和不得时都要预备好。你觉得这个简直就不是一个正确的时候，都不能给人道了，人们想听的道好像他们就没耳朵能听了。但保罗说，你不管怎么样都得讲，你不要讲神学，不要讲心理学，不要照着人们渴望的讲，你要照着神渴望的来讲，神渴望就是他的道。这个时候要到，人们必厌烦纯正的教导。所以 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三节说，因为时候要到，人们必厌烦纯正的教导，耳朵就发痒，顺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的教师。保罗在说什么？你要讲道，当你讲道的时候，你会发现人们不想听纯正的教导。为什么？他们的耳朵发痒了。什么叫耳朵发痒？他们就是有的时候你的耳朵痒怎么办？你说啊，你只想要掏它，你想要做点什么，你想要满足这个耳朵发痒的。这个世界的人就是这样，他们想要满足他们想要听的，如果他们不想听这个道，他们就拒绝了。他们可能坐在那儿看人，他们的脑子就跑远了。你可能讲这个道，他们头脑已经跑了100英里那么远了。这个错那个错了，我不想听，我不想把自己交给主。你说了什么啊？那是个老圣经，那是历史的东西，我不想听。人们有耳朵发痒的这种事儿，因为时候会到，人们必不能忍耐纯正的教导。他们不想忍耐，他们厌烦纯正的教导。先知是神借着先知所讲的这个正确的道，他们就顺从自己的情欲。他们的情欲是不是不光是什么抽烟喝酒吸毒，在他们自己的情欲，随从自己的情欲，给他们自己增添了好多老师。他们有个渴望，他们想要讲员，他们想要教师，讲一些东西是他们想听的，可以讲一些东西能满足他们的。神讲道可不是用了满足你的，神讲员是要满足神的，神想要讲员满足他，他要给出这个道，到来的时候你就敬拜，你就接受，那就满足了神。但人们有一个耳朵的痒，他们只想要随从自己的情欲，他们的情欲只是要想要一个宗派宗教，不是他们有的时候不是想当一个完全的罪人，他们只想要有一个宗教信仰，坐在教会听点什么东西，只去选他们想听的，满足他们的发痒的耳朵。他们出了教会，他们就说，我做完我的宗教信仰了。那讲员斥责这个斥责那个，他们不想听，从我的头上过去了，我只选我想听的，我只选我想吃的。我想吃中餐我就取中餐，我吃东印度的福食物我就取，我想吃西餐我就取西餐，我只做我想做的。何等危险的境况人们处在，这就是这个时候的现状，那就是这个时代的性格特点。人们有发痒的耳朵，而保罗说他们就转离不听真理，说我不想听了。他们有这么样的能力，他们把耳朵堵上了，他们可以把那个噪音给去掉，他们可以取掉他们可以调整这个音量。他想取消，因为道说了，你必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受洗，说我就把这个取掉了，我只取你奉父子圣灵的这个名施洗我才听。他们把其他的证据都取消了，奉父子圣灵的名，他其实是主耶稣基督的名。他们可以取消这个，神具有全部的恩典，我想穿什么就穿什么，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我想说什么就说，因为神是恩典，那个恩典就成了羞辱了。他们取消他们想取消的，他们只接受他们想听的。有的时候这个噪音太响了，他们一点都听不见了，对他们来说太远了，说不是我想听的那个声音强度。他们没有全部都取消，但他们只是把它变成了背景声音了，再也不能打扰他们的意识了。这就是这个世界所去到的地步。 他们掩耳不听真理，偏向荒谬的言语，你转向了、他们容易消化的东西。你发现这个世界的人，他们就没有忠诚的耳朵来只听神的道所说的，他们的耳朵已经行了奸淫，然后他们的心就犯了奸淫，因为他们只想要听真理告诉他们的。如果讲员讲了什么东西，就好像在燃烧，他们就让他自己着着吧，他们的心就变得，这是非常危险的时代。当信徒坐在教会里太久了，听了太多了，就变成了平常了，然后就开始寻找其他的声音了。这个人怎么说的？YouTube 那个人怎么说的？他们就变得好奇了。他们的耳朵本来不是忠心的神，忠心在神预定他们的听的事儿上，就犯奸淫了。他们的属灵的耳朵是我在说的，他们属灵的耳朵就开始渴望听到一些东西，这个世界给他们的。但是你发现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有士美拿时代，什么非拉铁非时代，直到最后的世代老底家世代，每一个世代主都说一件事情，对每个世代都说的是一样的话，这个奖赏可能不一样，他说这个时代的性格特点可能不一样，每个教会时代有不同的奖赏，不同的性格特点，不同的发生的事情，但是一样是肯定的，那有耳的就要听这个圣灵对教会所说的话。对每个教会时代，神总重复一样东西，那有耳的要听圣灵对教会所说的话。每个教会时代都有一小群的人，他都忠诚在这个灵所说的，他们总是能听到神的话，他们总是能听到神的灵对那个时代所说的，但是大部分的人在那个教会时代根本就听不见。神要求每一个时代都是一样的，属灵的耳朵要听，要明白，因为听到不只是你听到神的道，而是你要明白这个道。说最，但他们说大部分的人都错过了明白神对教会所说的话，他们失去了那个果效在他们的头脑中，他们不明白，不知道神预定了一小群的人，他们有忠诚的耳朵，总是能听到圣灵要说的，来明白那是神的恩典，不仅是要听到，但他非常重视，但他们跟随。在这个时代，你发现撒旦会做一切的事情，想要剥夺主给你的权利来听神的道，他可以剥夺你到一个地步，他使你都快被杀死了，他取生命从你里面，借着你听这个其他的声音，而不是重视神的声音，他逐渐的慢慢的就开始窒息你里面的生命，到最后你会发现你只能听你选择听的，借着选择你想听的，而不是神，而是删掉了神要你听的，就把生命从人里面给窒息掉了，这个道就开始保持距离了。对他们来说是安静微小的声音，可以对他们说话，他们能认出来，这个声音变得又远又小了。本来神可以对他们说话， 对他们自己成了真实，但你发现这个主对他们太遥远了，他们依然有知识，但这个知识不能改变他们的生命，这个知识不能改变他们的天性。他们可能有一些好像外表是个信徒，外表好像有个面具放在他们的宗教面具上面，在里面的里面他们已经死了，他们可以回家，放一个面具来到教会，他也再放一个面具在脸上，他们上班的时候他又放另一个面具上来，就成为一个换面具的，但里面的里面还是一个死的人。一个比喻就像那些枯骨一样了。以西结书第37节，主的灵手在我身上，把我带到深谷，满了枯骨。那个枯骨在哪儿？在深谷里面，不是在山上，总是在深谷里面。你发现人们经历一些经历在深谷中，虽然非但不像大卫说的我不惧怕，反而是生命被窒息了。圣经说为什么枯骨是枯骨，他们不是一天就成了枯骨的。圣经说他们被杀死了，他们被谋杀被毁了，那是道的意思，那个生命从里面出去了。当生命出去的时候，从一开始他看起来还像个人一样，皮肤还在，那个罩子还在，肉还在，那些经络还在，把身体那骨头也在，但逐渐当生命被窒息的时候，这个撒旦就开始剥夺他们，他就把肉和皮肤都剥下去了，他把感觉都拿走了，他把情感都拿走了，他把阿们都夺走了，他把敬拜拿走了，他把喜乐拿走了，他把沟通交通拿走了，他们依然在一起，但力气没了，他们肌肉没了，他们的经络没有了，最后就成了一个枯骨了，成了一个骨架子了，你几乎认不出来，但是还是个信徒，认不出来了。你发现有的人经历黑暗的幽谷，他们就经历了那样的，并不是说他们在山上，是他们经历一些试验，他们经历一些难处，他们经历一些抑郁，可能丈夫和妻子互相都不知道，他可能能感觉得到，但他都不敢说出来。他在如此的深谷之中，都不知道该跟谁聊了，不知道该怎么说出来。他们自我隔绝了，这个生命慢慢被窒息了。他们还读信心，还相信主，依然看电视，不是，他们可能还在看着直播，还在看着欢乐谷，还看那几个教会的直播，但是生命已经出去了，都没力气来教会了。即便来了，他也没有力气，看起来经络都支不住这个身体了。你知道什么吗？里面的枯骨就开始了，不是从外面开始。这个生命来提供所有的东西的，已经从他们里面被抽走了。魔鬼逐渐的把他们窒息了，他们坐在座位上，但是没有忠诚的耳朵了。他们听不见神的道了。圣经说，还有很多这股遍地满了骸骨。他说，人子啊，这些骸骨能复活吗？我说，主耶和华，你是知道的。我不知道， 只是白借着看见，我不知道，我什么也看不见，从外表来看我什么也看不见了，但主啊你知道。他又对我说，你向这些骸骨发预言说，枯干的骸骨啊，要听耶和华的话，虽然是枯骨在那儿，简直嘴巴耳朵心脏肉都没有了，肌肉没有了，什么都没了，但那在里面的里面那个枯骨还有听的能力，有但里面有什么东西，当神的道预言出来的时候他还能听见。这个时代安逸的生活，生活的压力把很多的生命都窒息了，但这个信徒的里面他们依然有听的能力来听神的道，虽然魔鬼能拿走他们的喜乐，拿走他们的平安，使他们感觉到他们的肉都掉下去了，但他们里面的里面还有一个听的能力，他能够听到预言，他们听不到在油管或者人的想法的声音听不见，但他们依然能听到先知的声音。魔鬼可以影响这些预定的种子，他们的影响他们的肉和皮肤，甚至把他们带到枯骨的地步，但是魔鬼不能影响到他们里面的基因，那个他们里面的基因还能够影响到，借着预言能影响到他们的那个基因在他们里面，当神的道对他们说话的时候，他们里面有东西起来了，那个皮肤和肉还没出来呢，但他们的里面的耳朵，他们那些没有耳朵的也能够听到，那有耳朵的能够听到神对这个教会所说的，他们可能感觉到他们已经窒息了，他们已经走远了，但是在他们里面他们还能够听到这道，当神的道开始预言的时候，他们什么东西就来到了一起。是什么能使枯骨再活过来？预言，神的道通过先知有这样的能力，那个只是收洗是浸信会不能卫理公会不能，不管什么宗派都不能，他们用了各种的方式把皮肤放上去，把那个刺激放上去，都落下去了，还是没有呼吸，但这个时候的道对他们说预言的时候，他们的生命就回来了。可能到了一个枯干的一个点上，你什么感觉都快没都没有了，你都听不见，连讲员的声音都听不见了，教会的声音听不见了，但里面的里面有一个基因在那儿，还是能听到那个微小的声音，把你的心交给我，他说，枯干到一个地步一点都没有水分了，在你里面的里面，在那个枯骨的里面还有复活的能力在里面，当他们听到这道，那个枯骨就来到了一处。神不只给先知有能力说预言，他也给了你们能力能说预言。在这个时代的先知，在七个使者吹号发声的时候，神的奥秘就成全了。但神呼召了我们，呼召他成为神奥秘的管家，但那个管家他有这个能力，他有责任来把那个家主给他的说出来， 当他当给到他的当七个使者吹号发声的时候，神的奥秘已经被启示了。这个管家他是神奥秘式的管家，就是我们刚读的。但是这个管家要忠诚，他必须得给出去同样的奥秘，是他接受的那个奥秘。然后这个天使就把约翰叫上去说，你来接受这个道。这个管家职分改变了，先知已经做了他的管家职分，他得离开。现在管家的职分完全的在你们上面了，这就是为什么他说你来接过这个书，吃这个书，他就会在你的嘴巴里甜蜜，然后肚子发苦，然后你就又要说预言了，然后你就有这个能力让那个枯骨又活过来。你对那个枯骨说出来，他的生命要回来，你的孩子的生命要回来，因为你就成了一个管家了。你的管家，你就是这个管家启示出来给这个时代，是什么奥秘？基督成为荣耀的盼望在你里面，那是神的恩典。然后以西结先知说，我要我必给你们加上筋，使你们长肉。谁使你们能做？神要做，又用皮遮盖你们，不是教会遮蔽你们，不是讲员，不是宗派遮蔽你们，是神自己要做这件事情。借着什么？借着你听神的道。你们听到预言的时候，你听这个道的时候，神说你听这个道，你知道信心是从听来的。这就是周三我们的讲道说的，只是听神的道。神说我要把皮放在，我把气息在你们里面，我要把交通给你们回来，我要把喜乐和敬拜，把你们的阿们，把你们里面放上生命。他说我要做，借着你听神的道，你听神的道，你只要听到，你说我虽然枯干，但是你可以听神的道。他说我要做这个工作，我要把你的平安给你还回来，我要把你失去的一切回到你里面。但你听到了神的道，那些有耳的要听圣灵对教会所说的，你可以听到神的道，你可以听到这道。不要把你自己隔绝在幽谷里面，不要藏你自己在枯干的那个幽谷中藏起来。你要诚实，你要诚实面对现实，就说你就是个枯骨，但是也要对这个枯骨有这个现实说，你依然有听的能力。只要你有忠诚的耳朵，你只能听到这个预言，你听不到其他的东西。先知，这个预言就会让你再活了。我在命令，我预言，我在命令，是因为我在预言，我是在命令，它不是一个可选。先知在命令，预言就是命令，是你在那个职分里面。命令说明你在那个家谱里面，那个家谱就是让你成为祭司，这就是这个命令的意思。不是说我可能想做可能不想做，你必须得做。圣经在启示录10章说你必须再说预言， 当神给出命令的时候，他在命令他，他必须得做。这个预言有这个能力在他里面，当这个命令这是他的责任，他的管家职分。那个管家职分在你里面，你被命令了，你说感觉不到，他没有让你感觉，他也没让你，没问你能不能做，他说你被命令了。这个管家是在一个命令底下的，他是在这个职分底下，他必须承载这个责任，是主给他的责任，他不能按他自己的想法做事，他必须照着他的家主命令来做事。你被命令要做这事，说语言不是你感觉还是没感觉，这神给了你这个责任，你必须得这么做。我们接受了这个命令，对我的父说，当你只要你相信主耶稣，你就可以得医治，那就不是一个可选，神的道命令了，说只要相信主耶稣基督，你和你的家必得救，它不是一个可选，它是一个命令。我是一个管家，我有这个命令，我必须得做。我想不想做？我可能不想做。我感觉到我想做吗？我不感觉到想做，但是道这么说了，我就有一个耳朵来听这个道，然后我就说语言。我说爸爸，当你得医治的时候，你就来相信主耶稣。那是25年前，神就奇迹般的医治了他，之后他就把心交给了基督，那是神的命令。你也能做同样的事情，因为你被命令了要说预言。哈利路亚。在我说预言的时候，就有一个微小的声音说就有一个声音，然后有一个震动，骨与骨互相联络。这是以西结37:7，我又观看，看见有个声音，有响声，有震动。本来是枯骨，当听到预言的时候，他们可能都不知道怎么发生的，但是有什么东西他们里面就动缓了。他们做的只是听见了，当他们听到的时候，这个道就开始起效了，那个骨和骨就来到了一起。他那些骨跟骨就，他们并没有把其他的骨头给捡起来。圣经说，那个骨和骨就互相联络了。他没有把另外一片给捡起来，那个骨就到他的骨那儿了。那是我的胳膊，那是我的腿，那是我臀部，那是我的头，那是我的一切。那个骨头就到他的骨头那里，当他盯到那个骨头就到了他的骨头那里。你不是活在其他人的平安和喜乐中，不是他的信心里面，你不是其他人欢呼喜乐，你是找到你的骨头。当你听这个道的时候，他自己的骨头就找到了他自己的骨头。他说的爱就属于我，平安属于我，所有的骨头就来到了一起，他们就都来了，那个骨头就站起来了。哈利路亚。这骨头就认出来他失去的，那个骨头就认出了什么是破碎的。他不管其他的人的破碎的部分，他只在意我的得回来。借着听这个道，所有的破的骨头就来到了一起，借着听这个道，破碎的家庭来到了一起，借着听这个道，破碎的头脑就成为了一个正常的头脑了。他发现了他找到了他的快乐，发现了他的圣洁，发现了一切一直以来破碎的部分都找回来了。借着接受因为魔鬼而窒息的生命，这个骸骨上就有筋了，日长了肉，有皮遮蔽其上，只是还没有气息呢，看起来像个信徒了，现在开始跟信徒交通了。 虽然他们以前坐在那儿，但你看见他有什么东西发生在这人身上了，因为他可以触摸了，因为这个人有脸上有笑容了，他可以读信息了，他可以听神的道，他可以喜乐了。但你知道吗？他需要一个生命。什么能给他生命？然后他对我说，你在，他说，人子啊，你要发预言，向风发预言，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气息啊要从四风而来，吹在这些被杀的人身上，使他们活了。还要发预言，不是说我在这里还有什么呢，你要留住你，保持你的耳朵有忠心，是神要求你这管家要做的。当你听神的道的时候，气息要来，圣灵要来，他要用圣灵的息给你充满，然后你就会站起来，像一个大能的军队一样，你就可以服侍主了，依然借着听神的道，你就在一个正确的位置听神的道。不只是外在的信徒，但你里面有呼吸气息进入你里面，你就可以站起来，成为一个大能不可战胜的军队，极大的军队。甚至以利亚在列王记上说，主的天使第二次来对他说，你起来，说那个旅程挺长的，你，他触摸了他。以利亚本来在山顶上，他杀死了400个假先知，但一个女人的威胁，以利亚就进入低谷了，他就成了一个枯骨了，我可以这么说。他如此的软弱，他的崩溃了，他的神经。然后主就差了个天使，就摸他的额头。波兰丁说，神主就差来了最温柔的手来摸他的额头，安慰他，使他放轻松，真正的帮到了他，但只是临时的。不久之后他又去到了幽谷了，主差来天使说，我给你点吃的吧，我给你一些合适的属灵的粮食，我知道你是先知，但你也需要吃一些食物，想想何等超自然的食物他吃的，神的仆人天使给了他食物，借着那个他吃的食物，他跑了40个昼夜都在跑，那是一个超自然的食物。当我们有的是个超自然的食物，在这个时候他给了我们超自然的力量，你可以跑很长的旅程，但依然，但还不能解决问题。他带着那个力气跑了40昼夜，跑到了神的山上，在他里面说，我必须得遇见这位神，我要他个人，天使很好，讲员很好，但我想要他对我说话，我想要听到他的声音。这个食物很好，这个信息太奇妙了，我可以带着他跑40个昼夜，但还有更多的东西需要做。以利亚到了一个洞里，把他锁在里面。波兰弟兄说，他的神经崩溃了，他躲在洞里。波兰弟兄一瞬说他在抖颤抖，他如此的颤抖。耶洗别的话在他头脑里面回荡，说太阳落山之前我要杀死你，我要把再一次把那个生命从里面拿走，你以为你能杀死我的先知吗？你觉得你有好的宗教信仰吗？我要给你看看那个宗教信仰能对你做成什么。你觉得你 你是从我的阴影里面能跑掉吗？我要把你带到我的手中，我要抓住你进入耶洗别的信仰里面。那在他那个女人的声音在他头脑里面回荡，他都开始颤抖。天使的食物帮助不了他了。四十昼夜的旅程，超自然的食物也没用了。本来是他在那个洞里面迷失了，然后主对他来说：“你在这干嘛，以利亚？”以利亚说：“我就我剩我一个了，其他人都弃绝我了。我对你大发热心，你看看现在呢。”主对他说：“你去山上，走到主的面前，看呢。”主带着大能的风到了山上。主不在那个风里面，在风完了以后是地震，但神也不在地震里面。在地震之后有火，神也不在火里面。在火之后一个微小的声音，那是以利亚在等的，不是什么地震呀火呀什么的。以利亚在等一样事情，他在等一个微小的声音。他是列王记上十九章里面，他想要听神，不仅是听神说什么，还说神给了你一些什么东西，如果跟神的道，这个道在这个信息里面说的不符，其实你啥也没听见。你听到了微小的声音，但不是从主来的微小的声音。从主来的微小的声音，所有的都跟神的道在这个时候的道相符。那是以利亚想要听的。那就是我们想要听的。听那个微小的声音，跟神的道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理。神给我们送来了一个忠诚这个时候的管家，给了我们神的恩典，就是这个时候的道。奥秘是他一直留给自己的，忠诚的管家忠诚地带来这个奥秘给我们带来了。这是神的想法，然后神的想法成了神的道，然后神的道成为了肉身。然后我们就看到神的恩典已被从创世纪预言出来的，现在神的恩典已经在肉身里面了。当耶稣来的时候，圣经怎么说的？他是神完全的恩典和真理，恩典和真理来到了一起。所以当神的道成为肉身的时候，要说这是神的恩典成为了肉身，在基督里。当基督离开的时候，在以圣灵的形式回来的时候，神的恩典又回来了，但不是以耶稣的肉身的形式回来的，他是门徒的肉身的形式，他只是改变了他的样式。但神的恩典现在在门徒里面了，然后当门徒们说神的道的时候，在五旬节的时候，然后这个道就是神的恩典，神的恩典就成为了道，再次成为了道。当人们接受这个道的时候，他们都接受了神的恩典。因为圣经在彼得前书四章十节的时候，像彼得前书四章十节，管家就成了恩典的管家，不仅是有很多的各种样的恩典，要百般恩典的好管家。 有的时候恩典是按祝福的样式来的，他要把我们让我们把恩典给出去，有的时候恩典是试验的方式来的，就像保罗经历的。保罗因为给我的那个启示甚大，为了避免我自高，所以魔鬼就差了差役来，你们明白我的意思？他就攻击他，他三次求主把那个刺从他身上拿走，主就不给他拿走。但是神的恩典临到了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那是另外一种的恩典。但他成为了管家，他就把那个恩典给出去，那个恩典就通过保德的嘴说出来，当我软弱的时候我就刚强了。那是道，那是恩典，神的恩典成为道的形式，通过保罗的经历出来了，转变成了道。那个道就让神的恩典到了我们的身上。当我们经历试验的时候，当我们听，因为我们听过了这个道，所以我可以说我软弱的时候就刚强了，因为他的恩典是够我用的。他是同样的恩典，神的恩典临到我们，我们就成为了很百般恩典的管家。对，在这个时代神给了我们是双倍的恩典。撒加利亚所罗巴伯在身上有一个呼喊说恩典恩典归给他。当这个压顶石来的时候，这个呼喊的声就不是说这个恩典，就变成了恩典恩典了。所罗巴伯的手已经打下了根基，撒加利亚4:9，我们是主的家，所罗巴伯是耶稣基督的打下了根基，他的手也要结束他。你们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我到你们这里来了，谁主差来了先知到你们这里对你们说，基督已经打下了一个根基给神的家，他会带来压顶石给神的家。不是你的工作，是恩典恩典恩典恩典打下了根基，恩典要给你这压顶石，恩典是你相信主，恩典要提你到主那里去，恩典给了你这个根基，把这个信息给了你，是神的恩典使你成为一个完全的成熟的耶稣基督的形象。恩典恩典归给这时，一个恩典打下了根基，然后这个恩典带来了压顶石。哈利路亚，神要重建他的教会，正如所罗巴伯说的，他打下了这个根基，他也要带来压顶石。所以伯拉罕弟兄在恩典的信息里面说，所罗巴伯打下了根基，用他的手，他也要带来压顶石。我们知道经文说耶稣是主要的压顶石，他也是压顶石，他是主要的房角石，也是压顶石。七个使者要重新把信心带回到父辈的信心上，他要在这个灵的能力底下重建教会。神已经差来了先知重建教会，他打下了压顶石，他打下了房角石，带来压顶石。在这个时候的信息 也要带来压顶石下来，因为必须得有一个，在这两者之间必须得有一个使者，他是把这两者带到一起的，他在这个时候才来的这个信息，所以压顶石来了，他不是另外一个神的道，他是同一个基督，把打下了根基，也是同一个根基，把这个压顶石盖在你上面，不是借着能力，不是借着势力，不是知识，是我要启示这个奥秘。他要哈喊说：“恩典，恩典归于这时。”那就是今天所示的奇异的恩典给这个百姓。他何等把这些无知的给他显明，耶稣基督依然是一样的。立刻在撒加利亚四章第十节说，谁藐视这些小事的日子呢？人们可以看这些小事就在你里面发生，我们老是看大事儿。布兰弟兄说，你的家在你的家这篇道里面说，在你里面的信心，在你里面的灵是同一个灵，会把你给复活，就让你复活了。同一个圣灵打下了根基，也是同样的圣灵还要提你。我们在想，圣灵把我带入了，把这个道给我，给我带入了受洗池，我需要努力工作，走长的路，变得成熟，等着直到压顶时。好像觉得我们需要圣灵，更伟大的圣灵来提我。这个道从来没这么说，他说同样的，你现在你里面同样的圣灵，也就是同样的要提你的那个圣灵，同样的圣灵在里面打下根基，也是同样的圣灵要提你，不是另外的圣灵，甚至都不是一个更伟大的圣灵的能力，是同样的圣灵。我们不是在等着一个更高的能力下来再把我们提了，那个更高的能力已经在你里面了，那个更高的能力，圣灵的能力把你带入了那个受洗池，那同样的圣灵要提你，那个圣灵的更大的能力，看着未来，看着要来的那个未来已经在你里面了，那个同样的圣灵要使你相信他的道，把你的心交给他，他也是同样的圣灵要把你提起来。如果你死了，那也是同样的圣灵，如果你还活着，他要把你提上去，就在他再来的时候。波兰弟兄说，你有能力把你的生命摆放了，你此刻就在为基督这么做，这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信息，说你就像耶稣基督做的同样的事情，你有能力把你的命舍了，然后你也有同样的能力把你的命给拿回来，是同样的能力在你里面使你把你的生命给摆下去了，也是同样的生命在你里面此刻要把你再一次的复活出来，要把你的生命给取回来，改变这个生命，不是那个老的生命，是一个新的生命，同样的能力，你把你的想法，就是你把你的想法摆上，你走了这么远，从亚利桑那来了这儿，那是同样的生命，你摆下去也是同样的生命，你要把它再捡起来，同样的能力你把这个生命捡起来，你有能力把你的想法把你的生命给舍了，你也有能力 取新的生命 Cobus 弟兄我可以说很多的能力 Mike 弟兄 Lordili Victor 弟兄想想这些人你从四方教会来的还有其他的弟兄我真的佩服敬佩这些人他想让他的家庭离教会住得近一点他 Tacoma 搬家搬过来的抛弃了他在那边容易的轻松的生活他只想让他的孩子们让他们来教会跟在这个道里面跟百姓交通我真的钦佩这样子的人能做这样的事情你听不见他们大声的说话但他们有这个负他的负担给塔吉克斯坦给其他的事情他只是去做就像你 Darren 弟兄还有很多人来想想你们做了什么你们从菲律宾来的你不只是来寻求更好的生活有一个人说在那边过得还轻松一点在那边还挺便宜的呢但是他们抛弃了他们摆放了他们的生命不是为一个地上的更好的生活而是为一个天上更好的生命这个道会带来更好的生命伯兰弟兄说我们不是在介绍人们去弄找一更好的生意我们介绍人是要得到一个更好的你自己有什么东西使你变得更好这就是我们所建议的伯兰弟兄说只有当你成为他说你要成为我们中的一部分心腹的一部分你才能成为更好的你对你把你的生命摆放你降服给他你同样的能力会把你扶起来提起来波兰弟兄说然后你就有了一个能力把生命给拿回来你有能力舍了你也有能力取回来不需要更大的能力同样的能力是你怎么降服的那个能力记住那也是同样的能力会把你给取回来的不是你走了很长的旅程会取什么很远的东西它不就在你里面当你听这个神的道的时候那个生命就会把你带到背提去同样的灵神的灵在你里面会把你提起来那是神的同样的能力在基督里把它提起来你的生命在你里面等于神的生命在耶稣基督里面你那个生命怎么把耶稣提起来耶稣说不是我的旨意是你的旨意成全那是同样的生命作为忠诚的管家他忠诚的把这个生命转移到你里面你放下了你的旨意想法说主啊不是你的旨意不是我的旨意乃是你的旨意成全复活就会发生你有能力摆放舍去你也有能力取回来这就为什么耶稣说就是正如我的父爱我为什么父爱他因为他把他的生命舍了是我就有能力再取回来你已经做了同样的事情就像耶稣基督做的不要藐视那些小事神摆放了同样的生命在你里面神那么爱他让他把生命又取回来他也是同一位父爱你作为他的孩子为什么神爱你因为你也摆放你的生命那是一个能力你能舍命那是一个能力你能降服你自己向他降服如果那个神的爱 在我们这里谁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吗？是刀剑吗？是试验吗？是死吗？什么都不能使我们与耶稣基督的爱隔绝。什么逼迫呀，饥饿呀，什么赤身露体吗？刀剑吗？没有什么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借着你摆放你的生命，舍去你的生命，耶稣说没有谁能从我这里拿走，是我自己舍的，我有能力舍了，我又有能力给拿回来。我是从我父所受的诫命，神给了我们一个诫命，说把你的生命舍了，你就接受那个命令，说主啊，我什么都不做，只是降服我自己生命向你。当那个命令是你跟随的，同样的命令说你也可以把你的生命取回来，不是你自己的生命，是一个新的生命，在这个地上你要取一个复活的生命，它本来就在你里面了。这是为什么这个命诫命是说是你跟那个家谱有关，我们在家谱里面，耶稣基督的家谱，他怎么舍了他的生命，我们也怎么舍我们的生命，因为我们跟随的是这个家谱，无论家谱在哪儿，你否则没有，你没有这个基因，你就不能进这个家谱，不论你想不想，那个家谱就送来了这个命令，你必须得跟从，你不想像你爸你也没办法，你假怎么假装你都没办法，你的让你的脚走八字步也没用，因为你是有父亲的基因的，无论你怎么不喜欢你的鼻子，你的鼻子越长就像你爸爸的鼻子，因为你有基因在你里面，他就拆来了这个命令，这个命令就不可能违背，你自己试图违背也没有用，你想改，你看到很多人，有的人可能做那个就是美容，他们自己都看看他们的孩子，看他们做完美容，他们的孩子还是有他们的长相，孩子丑的不能再丑了，你说这人可能做了美容了，这是另一个题目。但神不用做美容手术，他就把那个基因放在你里面，你就完全会像他，他怎么舍命你也得舍命，他怎么跟随这道你也得跟随这道，他把他的信交给神你也得这么做，我怎么信主你也得怎么信，像曼纳西说的，只有一个最先信主的人就是神自己，我是从那个基因来的，我就跟随了那个家谱，我就必须得相信神的道，没别的选择，这是诫命。哈利路亚，那就是诫命，我从我的父所受的诫命。圣灵就在这个会堂里面，圣灵就在我心里，他必在末日把我给提起来。现在我里面的圣灵在寻找，在看顾他成就，不是我看顾他成就，是我里面的圣灵，在你里面的圣灵，他会看顾。我有一个年轻的不朽的身体，圣灵在你里面，他必须得等着看那个灰发白发变成黑发再次回来。不是你看顾他成就，而是你里面的那个圣灵，这个基因要看顾他成就。你不管你多老了或者怎么样都没有区别，同样的圣灵就到那日只要回来，是圣经说的，你要变成年轻的男人女人，现在就在我们里面，现在就在我们里面，强调不是这个被提的灵，不是要来的，这个被提的灵现在就在你里面了，哈利路亚，不是要来，现在就在我们里面，是神在你里面，是现在在你里面，你可以现在就把自己提起来，为什么你现在不能做呢？为什么你现在不能做？因为还有一个经文在 绑着你，你得等着被提。只有一样东西在限制你，就是时间。不是你的错，不是你的错误，不是你，是你的过犯，不是你任何的东西。唯一抓住你的就是时间。当时间来的时候，不管你外在是什么样，在你里面的能力就会爆发，把它冲一开。你里面不是你的成熟度，不是什么你觉得你自己好干枯呀，不是什么把你现在拴住的时候，只是时间限制了你，因为被提的时间还没到，到那个被提的能力已经在你里面了。哈利路亚，神没有改变，神不是要给你一个更多的能力，那个被提的能力在你里面，只是在等着时间到了。当时间到的时候，那个能力就不会消失一点点，同样的能力就会把你提起来。即使你死了，同样的圣灵的能力也会让你复活。如果你活着，就要给你一个身体转变，不是另外的灵，是那个灵已经在你里面了。那个灵有全部的成熟度，这个灵有所有的有能力，所有的东西都在它里面，只是在等着时间到了。你还怕啥呢？你为什么让魔鬼定罪你？你已经有了这样的能力在你里面，现在就有。哈利路亚。为什么他说你必须得待在这儿，你不允许去到那么高，只是时间的缘故限制了我们。我们何等的感恩神的能力，再这么说，何等的确信和确认他给了我们信心，在你里面永远不会离开你。你有能力，只要一点点神的一点点就能做所有的事情。我们说我们有神，你有多少的神？我不想有很多的神，只要有一点影子就够了。神的一点儿，彼得的影子都能医治一个人。我只是需要神的影子在我里面，别是在外面，只在里面。神的影子，伯拉弟兄说，就那么一点点神的影子，你还能比那更小吗？神的影子的一点点，就什么都能做，因为他是无所不能的。那个质量，神给在你里面的那个质量，同样的耶稣基督的生命在你里面，借着你相信这个时候的信息，最少的一点影子。你说有一个大影子在外面，有一个大的黑暗的幽谷在我周围，我所经历的，我要说，但是在你里面有一个神的微小的一点影子，他就可以做成一切。是的，同样的东西在你里面，作为基督徒来说，人们试图想着，哦，我是个基督徒，我的必须得做这个做那个。你是个基督，你是神的儿子，你的父是这个王。我的父是王，我是他的儿子，我们是王子和公主。对我们的王来说，就不能再高了。同样的神的灵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还在乎什么呢？我们在这儿发生什么又怎么样呢？有一个地方，它是一个测试的时候，当我的父完成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回家了。让我来把它总结一下。我们在说这个管家，这个仆人，是在路加福音里面16。看这个管家一会儿，有一个妇人，他有个管家，你知道吗？他发现他这个管家不怎么忠诚。这个管家， 圣经说他浪费了他的资财，这个主人就叫他了，说我听见这事儿，怎么回事？把你所管理的交代明白，因你不能再做我的管家了。那管家听见他主人这么说了，他说我得交出来了，这个管家就不顾一切了，他如此不顾一切，他就去找那些人，他们都欠他的家主债。我在想这个管家，我想的时候我在想，主啊，我感觉我就像这个管家一样，他浪费了他的主很多的资财。我在想我们浪费了多少，我们浪费了主多少的资财，我们浪费了在我们的管家职分里面浪费了多少，他本来是信任我们，但我们浪费了很多，浪费了时间，给我们的力气。我在想来相比他给我们的，我们浪费了多少。他给我们一个打开的书，吸印已经打开了，他给了我们能力，给我们权柄，给了我们这些东西，没有任何时代是给了的，但他给了我们，他就在我们手上，让我们给出去，让我们闪亮闪耀在这个黑暗的时代。有时候我看着我说，主啊，我浪费了太多了，我给出了，我浪费了太多的你给我的才干。有的时候感觉我远远的不够是一个忠诚的管家，但所有这一切驱动我们他的管家去到不顾一切的地步。当他意识到他再当不了管家了，他意识到他得交代出来，这个管家呢，他到了这么一个不顾一切的地步，他就出去了，告诉那些欠他主人债的说，快点来快点来，你欠多少，欠我主人多少。他说哦，欠100，写上80，写上50。他就又一个债主说，你欠着你那个债，欠债的说你欠多少。他说100斗的麦子，他说你写上80。这个管家要做什么？这个管家虽然这么不忠诚，这个管家他浪费了这么多的主人资财，但这个管家他开始给出恩典了，这个恩典不是属于他的，属于他的主人的恩典。这个管家给出怜悯，他来给出赦免。当这个压顶石来的时候，他呼喊是恩典，恩典归给这石。这我们的主依然满了恩典怜悯，我们不是给出我们的恩典，我们给出的是他的怜悯，恩典怜悯。我们可能有羊圈，我们可能有瑕疵，我们可能辜负了他，但是我们依然有一个位置，我们能给出恩典，我们依然有一个位置，我们还有签字的能力。虽然我们做错了很多，虽然我浪费了很多神放在我手里的，我一直没有做对，但是在我做出交代之前，我还有时间， 我还有一段的时间，简直短的不能再短了，但是我要给出恩典，我要给出赦免，我要给出恩典的道。我可没有，我没有多少，我浪费了它，但是主你有，你有了这个时候的这个道给了我，你给出了这个道的生命给我，让我把它给出去。哈利路亚。伯兰廷说，圣灵来给到教会的手中，让他能给出生命，永恒的生命，是在你的手里有的权柄，他在你的手里，在我的手里。虽然我要做出交代，我们都得做出交代，你和我，我们都得做出交代，当他来的时候。在这段的时间，我们会发现犯了很多错误，可能放了很多，有很多的软弱，我们的生命还不能给这个福音对齐，是神给我们的福音。我们可以看这个那个，我们的肉身，我们可以说我们看到了很多的瑕疵，有很多的错误是我们所犯的，但你知道吗？在你能做出交代之前，神依然把这个恩典的信息给我们了。然后伯兰弟兄说，那是最伟大的事情能够发生的，就是给出永恒的生命给人。那是很多的人犯了错误，说天主教授我赦免你的罪，他们怎么能赦罪呢？彼得在五旬节的时候回答那个问题，那些人问他说，我们怎样做才能得救，说我们怎样做才能得赦免，就像这个管家告诉那些人的，他们欠债，欠他们主人的债，他说我们怎么才能解除呢？是那些五旬节的人在五旬节的时候问彼得说，我们怎么做呢？彼得有一个东西是那些人没有的，彼得他们有神的恩典，他说耶稣基督已经被钉十字架了，有一个赦免在那儿，有一个赦罪在那儿，有一个洁净在那儿，有一个圣洁在那儿，所有的东西都在我们主的家产里面，那是他们可以给出去的。他们有什么？他们有耶稣基督在圣灵的形式里面，他们有恩典，恩典归给这时，这个灵来做见证，这个牺牲已经付上了，这个赎罪祭已经被接受了，付上代价了，已经这个债已经被结清了。当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就能把它给出去了。我们不是为我们所有的做交代，是我们是给出我们的家主所有的。伯兰弟兄说，彼得他就摆放了经文，他告诉他们要做什么，说悔改，你们每个人都要奉父耶稣基督的名受洗，使你们的罪得赦。为什么彼得给出去的是什么？彼得给出去是赦免，他给出去那些债欠债的，说你们已经得赦免了，不是80，不是100，不是80写，不是100写80。而是说你已经100%得赦免了，你已经得赦免了，你已经可以签上你的名字，说你被圣灵充满了，你的罪应该可以得赦免，你已经有了签字的权利，在耶稣基督的名里面，在你做出交代之前，不管是不是你的错，不管是不是你被绊倒了，你依然可以给出耶稣基督的恩典，因为你是个管家，你依然是个管家，你可以给出所有的恩典。作为一个父亲，你可以给恩典给你的孩子，你投资了，你让你的生命在他们面前闪耀，你在做什么？你在给出神的恩典给他们。 不是怎么都行，这样那样，不管那个意思是什么，但你可以活出一个生命，可以站立在神的道上。我就是个见证，是神恩典的见证。我可能还有瑕疵，我可能还会做错，可能我没有完全的做对，按照神的道，我可能会半跌，但是我依然拥有神的恩典，不是我做的，是我的主，是我的家主，他拥有全部的恩典，所有的真理，你可以给出。当你给出信息的时候，你就给出恩典。 Darren 弟兄，当你做这个信息中心的时候，你就给出恩典。当你在你孩子面前活出生命的时候，你就给出赦免，你再给出恩典。所有你们所有的人，你们拥有什么东西是这个世界没有的？你拥有的是你主的家产，你还在那个位置上，有这个签字权，那个签字权给了你权柄，说快点来。为什么？因为只有很短的时间了，否则他很快就要去做交代了。那主说呢，他就命令，他就表扬，他说这个人管家做得真好。为什么？他聪明，因为这个管家他可聪明了。为什么他这么聪明？因为坐在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当我饿的时候你给我吃，我渴的时候你给我喝，让我在监里的时候你来探望我。什么时候？你坐在我最小的小子一个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来这个永生的生命吗？是主已经为你预备的。无论这个生命有多短促，但神给了我们能力来签这个恩典，让你的生命闪耀，打下这个根基。你是同样的生命，他会提你，借着这个压顶石，让司琴上来吧。经文说，他们领受了公义的，奉义人的名接待义人，就得义人的赏赐。义人的赏赐是什么？永生呀。耶稣对另外的管家说，当你失败的时候，他们会把你接到永生去，永生去。当你做了对那个最小的小子做的时候，你做了什么？你给了他永生的生命。波兰弟兄说，你就分出去了，你分享了永恒的生命，你给出了永生的生命给他们了。借着你分出这个永生的生命，就他们就去了永恒的居住处。借着这个，他们也要把你接到那个永生的居住点去。你对最小的小子做的，也是坐在他的身上。让我分享一个中东正在发生的一个现状。上次我跟你们分享，他们翻译了是81个信息，对吧？他们现在已经翻译了133个了。不仅如此，他们已经开始翻译波斯语了。他已经有2年没在做了波斯语，因为他们有在他们当中有那些难民，所以他们已经开始。他们一周翻译了多少？60个信息。说同样的方式翻译，一天15个小时，就除了吃睡就锁在屋子里。他们想要这个道做成，翻译做成，工作做成，快快的做下，把它给出去，给出赦罪的这个道，这就是他们做的。他们现在做什么？ 他们就开始录了，录这个信息了，因为他们马上就要有那个电台了。他说，所以现在情形太危险了，他们开始四月前就开始，现在他们已经开始录音了，录音成波斯语，当这个电台建成，他们就开始广播了，向伊朗广播。哈利路亚，我们可以说我们有很多的瑕疵，但是神给我们诫命，让我们聪明的去做，让我们把恩典给出去。他不能借着他不能给出他的不忠诚、他的错误、他的跌跌撞撞，但他知道一样东西。他说：“我的家主有恩典，有恩典，有真理。我可以给出我家主的，我什么都没有给出去的，但是我可以给出我家主所有的。父亲、母亲对你的孩子做投资，投资你的孩子。”投资神已经赦免你的，神已经给你恩典，借什么借道。当这个道起效的时候，在你里面，那就是你可以给出去的，你给出了这个道，在你身上起的效，同一个道也对你的孩子起效、起作用。上帝兄，在周三怎么说的？在记号这信息里面。你怎么能有记号？清洁房屋，清洁你的房屋，做你需要做的一切，相信，为你的孩子相信，为我们爱的人相信，活在他们面前，那就对他们讲道了，讲到了神的赦免，神的恩典，神的恩典在这个时候何等的给了我们。我不会再往下说了，我们讲了太久了，我们来唱一首歌。恩典，恩典，神的恩典，我们起立好吗？恩典，恩典，神的恩典，那恩典赦免，并且在里面洁净。神的恩典，神的恩典大过我们一切的罪。不可思议的恩典，我们爱的主的恩典，那恩典超越了我们的罪和我们的过犯，在哥哥他浇灌下来，就在那羔羊被劈开的一瞬，恩典，恩典，神的恩典，恩典能够赦免，恩典在里面洁净。神的恩典远胜过我们一切的罪。罪与绝望如冰冷的海浪，威吓我们的灵，恩典远远大过，是的，无法言语的恩典，指向避难所，大能的十字架，恩典，恩典，神的恩典，恩典会赦免， 会洁净，神的恩典，恩典大过我们一切的罪。黑是我们无法掩盖的污点，什么方法可以洗掉污点？看哪，有一个流淌的朱红，它能把我们洗得雪白。恩典，恩典，神的恩典。恩典能够赦免，在我们里面洁净。恩典，恩典，神的恩典，恩典依然大过我们一切的罪。你感恩神的恩典吗？神的心腹是最感恩神的恩典的。有一次 Bisco 弟兄说的非常激动我，他说之所以我们有恩典，是因为我们有罪，是因为我们曾经是有罪的。因为我们有恩典的理由，是因为我们定罪了曾经，否则我们就不需要恩典。我们何等的感恩，曾经以前，但恩典来了，抹去了那个罪，那个定罪感，使你能够自由的来敬拜。多远，有时候我们问 有没有一个恩典，有没有一个局限，有没有一个，有没有一个数目，恩典能有，恩典能不能耗尽啊？没有，没有极限，没有可数的，因为神是无所不能的，他是满了恩典的，他是满了真理的，他的怜悯永远长存。我们来低头一起。有没有任何人还没有经历神的恩典？我没有问你你有没有经历罪恶，当然我不是这么问你，我没有问你你有没有经历定罪，每个人都经历过。但是我问你，你有没有经历赦免？你有没有经历神的恩典？我该怎么做？摆放一切，降服你的生命，摆放一切负担，把一切在你肩膀上担负的东西都放下，说主啊，我来，照我本相，没有善足称，没有什么一点是我能拿出来的，我把我自己交给你。我已经听到了恩典的道，人给不出来恩典，人给不出来赦免，但是你的道，你能那种的赦免，那个恩典，神的恩典在这个道里面已经转移到我们里面了。今天早上我想要接受，亲爱的天父，主啊，你看到所有举起来的手，可能不同的理由原因，但是主啊，如果有一个人还没有接受神的恩典，让此刻这个不配的管家，有不配的嘴唇， 还有一群活着的不配的百姓。但是主啊，我相信我已经带来这个时候的此刻的道是赦免的道在里面，这个道有恩典，满了恩典和真理，这个道他的怜悯永远长存。我祈为这些举了手的人为他们祷告，有人举了有人没举，有人觉得可能太羞耻了。这个道管家的职分，这个管家说，只要我有力气来祈求，我去要饭我都没有，都觉得挺羞耻的，他连要饭都没有力气了，有些连举手都觉得挺害羞的，他们何等的需要神的恩典，他们需要赦免，不仅是赦免他们的罪和做错的，而是赦免这个定罪感，赦免那个负担，拿走他们的担子在心上的，释放他们脱离那些东西，释放他们脱离撒旦的捆绑，释放他们脱离魔鬼捆绑他们的锁链，捆绑他们那么久的，他们都脸上都不见笑容了，他们成为枯骨了，在幽谷里面他们走了那么久了，成为他们走得越来越慢了，他们几乎倒下死了，他们的肉啊皮肤啊就都离开了，覆盖枯骨的都没有了，只剩下枯骨了，枯骨都变得四分五裂，那个骨节子都不连着了，他们就像一个行走的僵尸一样。但是主啊，我祈求你，当我们分派给出了赦免的道，释放了这个负担，这个道就进到他们里面，无论他们里面有多黑暗，他们有怎么样的情形，我祈求让圣灵来跟他们打交道。你说那99个你要扔在家里，你出来找那个迷失的，这个身体不能完全，除非那个人进来。所以主啊，我祈求圣灵运行在他们里面，驱动他们这些看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举起来向你，愿你赦免所有的他们欠的债，不是什么50呀80，使他们写上零，我把他们交在你的手中，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祈求，阿门，阿门。你知道那首歌不是奇异恩典，是奇异的恩典，总是我的赞美之歌，因为是奇异的恩典买赎了我的救赎，我不知道，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他来如此的爱我，他越过了我的错误，看到了我的需要，我必永远的将眼目定睛在哥哥他，去仰望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而死，何等的奇妙恩典，抓住了我堕落的魂，他越过我的错误，看到了我的需要， 拯救了我，脱离了罪恶羞耻，吸引我靠近，持守我在他的身旁。我要永远歌颂，一切的赞美，一切的荣耀归他的名。如果不是因着他，我确定必死无疑。我要永远将眼目定睛在哥哥他，去仰望耶稣为我的罪而死在十字架上，何等的奇妙，那恩典抓住了我正在堕落的魂，他越过了我的伤处，越过了我的错误，看到了我的需要。我们来唱与他同行是何等的甜美，走着这条窄路，因为现在我明白，我看到这个荣耀的光，荣耀的光束，很快的我必看见他可爱的容颜，他要说：“哦，我的孩子做得好，来和我一起坐在宝座上。”我要永远将眼目定睛在哥哥他。My eyes to Calvary.愿主祝福你们持守住这样的氛围，秩序的敬拜他。如果你要留开，离开就离开，是你的自由。神祝福你每一个人。明天是弟兄祷告会， Vernon 弟兄要来，我们要纪念他，我们的复活节聚会。愿神祝福你们，愿神的恩典跟着你，无论你去哪里。你们解散。